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那今天在开始的时候，我要播放一位姐妹小翠的见证。她的见证题目是《两颗烂白菜引发旧疾复发》。这个题目好有趣哦，她意思是她收到了两颗烂白菜，而这个事件引发了她内心的旧疾复发。那我们来听听看他的故事。
我的妈妈是住在我家附近，她的人际关系超级好的，邻居常常会给她一些很新鲜的菜，有些是自己种的。那每次邻居拿新鲜的菜给她的时候，她就会打电话给我说，她的冰箱实在冰不下了，要给我一些菜，最好马上就去拿，没有冰的话会坏掉，就要我马上去。但是我每次去拿回来发现他给我的菜呢，就是有一些是还算新鲜的，但有一些就真的是不太好。最近我去拿菜，就有两颗用报纸包着的大白菜，打开一看，那个外表干干的，里面充满了很多的黑点点。大白菜包着报纸，我想应该是很耐放的，这个状态我看了应该至少放了一个月以上没煮了。像这样的菜哦，我平均一个月就要去拿一次菜。有时候呢，我需要把那个不好的外壳剥掉，里面可以吃的地方继续吃。啊，有时候真的我甚至剥掉了90%，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心，我也会煮来吃。还有一次，我妈妈给我了8到10颗吧，大番茄。还跟我说要立刻吃掉哦，不然就会坏掉啊！那我也是想办法处理，把这些大番茄呢全部烫熟，然后剥皮，然后做成番茄糊，放在冷冻库煮意大利面的时候就可以很快的用掉。这样子我才来得及吃完他给我的这些不新鲜但是快要坏掉的菜，或者是有一些不好的我需要处理的菜。这次这两颗白菜看起来更干更严重，我心里就想，妈妈为什么不直接把它丢掉，还要给我干嘛呢？她把邻居给她的新菜留给自己还有同居的弟弟一家人，可是却把她冰箱里面的旧菜给我，这让我感觉很不被爱，然后也让我想起从小就在重男轻女的这个家庭长大，妈妈和奶奶重视男孩偏爱弟弟们，很奇怪，男生反而不会，我爷爷和我爸爸反而不会这样，我奶奶和我妈妈就是非常偏爱我弟弟们。从小呢，妈妈就告诉我说，将来呢，这家里的遗产啊、房子啊，全部都是要给弟弟们，我是没有的。但是照顾父母呢，我也有责任哦。然后平日呢，弟弟们不做家事啊，或不帮忙做事，都不会被骂。但是我从小到大都很乖，主动的帮忙家里，还有爸爸妈妈开的餐厅做很多的事。读大学的时候，我住校，每一周呢，我都会回家拿生活费。那时候妈妈都会不开心，而且要我记账，说我花的钱以后都要还给她。接着我又想起，我进入婚姻之后，我先生外遇离家，那种不被爱、被否定、没价值的感觉全部都涌现了，在这个时候全部负面的东西都跑出来，那个自怜的土石流就这样子哇就淹没，就像那个溃堤的那个土石流，看着我眼前两颗烂白菜，我真的感到很难受。我很纳闷，我以前怎么会每一次都可以不浪费，就这样把烂的地方剥掉然后继续吃，但这次我不行了，我没办法。我想一想，其实不止是我妈，我们家附近的邻居一些长辈也是这样不舍得丢东西啊。我想他们应该是因为他们成长的那个时代物质很缺乏，所以觉得不能糟蹋东西吧。邻居的长辈也是会给我一些他们吃不完的东西啊，然后他们还会跟我说，那你拿去看看还能不能吃，不能吃你就丢掉吧，他们就是舍不得丢。我对他们都很体谅，可以接收他们吃不完的东西，
我也可以吃，然后也可以帮他们丢，不会受伤。但是为什么我妈妈，我就特别感到受伤呢？原来我心里越在乎的人，我就越敏感，越容易受伤。然后我就开始犹豫，我想，我要不要告诉妈妈我的感受？我要怎么告诉她比较好？这样我以后就不用再难受了啊。这时候，圣灵却给我完全不一样的眼光，我就想起我妈妈家，她堆了好多不用，可是却舍不得丢的东西，这就是她不能改变的习惯。她很聪明，她也很有创意，在我看来是无用的东西，在她看来却是可以省钱和聪明运用可贵的资源。因此，她的的确确的。就成了我在婚姻困难处境能够吃苦的榜样。我回想我妈妈的这些好品格，真的是帮助我在人生的路上有很大的帮助。妈妈就是这样勤俭持家，这是她的优点。她是有利于地球的友善者。我想一想，妈妈这样很好。圣灵把我从受害者情节救出来。我突然能理解妈妈了，她把不舍得丢掉的东西给我，那我愿意接收她给我的东西，这也是我能为妈妈做的爱妈妈的方式。她现在常常一个人随便吃，所以菜就放到快要坏掉了。她觉得我家人多，一下子就可以吃完，给我处理比较快。因为这件事。神带领我的心思成长，我学了非常宝贵的功课。最近圣灵让我反过来看，我在难过我妈妈没把好的给我，那我有把好的给妈妈吗？并没有。我有关心在乎妈妈的需要吗？很不常。妈妈跟我聊天时，总会跟我讲到她心情哪里不好，她担忧她的儿子啊、媳妇啊、孙子。我听完了之后呢，我就开始对妈妈说教、讲道理，告诉她你应该怎么想啊，你应该要感恩你儿子还愿意跟你住在一起啊。讲话总是很直接，心里面还会暗气妈妈怎么那么负面。我其实跟一个挑战权柄的青少年没什么两样。每一次呢，事后我都会后悔、反省我自己。哎呀，我做错了，我应该安慰妈妈啊。我不应该这样子对他，就是完全没有恩慈，不感激父母。但是呢，我下一次事情一发生，我又一样学不会啊！我真是苦啊！我想做的我不做，我不想做的我倒去做。主啊，我真的很需要学会从心里真正的柔和谦卑。
好，听到这里，我觉得好有趣哦。各位，你有没有发现，小翠是一个自我察觉能力很强的人？我发现一个成熟的人，他一定要具备这样的一种能力，就是自我察觉的能力。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主观的讲了一些话，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客观的听自己刚才说了什么，然后问问自己，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受？为什么我会说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会做这样的一个决定？因为他最后把烂白菜扔了以后，可是他心里很不舒服。他很不舒服是什么呢？他说有一些旧疾复发，这些旧疾其实就是一些过去的伤害，过去对自己的认定，对妈妈的认定，而这些是他心里很真实的感受，但是其实不一定是合乎真理的。当他去检视、去检查，看一下他在里面的问题是什么，诶，他就慢慢可以走出过去的所谓伤害或者一些错误的认知，这个旧疾就可以慢慢的得到医治。首先，当妈妈给他两颗烂白菜的时候，他里面过去的一些错误的认定就出来了，就是我妈妈就是这样重男轻女，我妈妈就是比较偏爱弟弟，我妈妈就是比较不爱我。过去对自己的认定，还有像我是不被爱的，我是不重要的，我在家里 不管我怎么做，我做再多家事，妈妈仍然认为弟弟比较好。我不是那一个最被爱、最被肯定、最被看重的。好了，有的时候我们也不是要做那个最被爱的，但是至少一样爱好不好，就是公平一点的爱好不好。他就觉得他不是被公平的爱的那个孩子。但是很快的，小翠他就发现其实妈妈跟邻居相处的都非常愉快，所以他们都会彼此赠送这些好康的东西，所以他开始去看到妈妈的优点。妈妈是非常勤俭持家，他也发现妈妈这样的优点就是舍不得丢东西，也成为他今天可能经济拮据的时候他能够省着用省着花。其实他承袭了妈妈很多的优点，所以我发现小翠在他里面不舒服的时候，他去看到对方的优点，这是他很快的一个改变，然后他也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继续听他的见证。好，我们现在接着继续来听小翠的见证。两个烂白菜引发她的旧疾复发，那后来呢？
我妈的气度真的是很好，她耐力很强，她从来不生气，也很愿意听我说。我以为我在忍耐妈妈的烂白菜，她何尝不是常常忍耐我的烂脾气、烂回应？我突然深深的了解，回想妈妈一生默默在家庭所付出，默默为我做的，他完全接纳我成长过程的不成熟，我对他很有安全感，不需要压抑自己，我从来没有什么不能跟他说的话。我妈妈很知道我内心想什么，他为我付出的实在是远超过我所能理解的，而我却只在乎自己受伤的，这样对妈妈也很不公平啊。妈妈对我应该更感到委屈啊。我环顾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光景，我其实过得比妈妈好很多。我有把我得到的福跟妈妈分享吗？神要我谦卑下来，承认自己也有不足，不乖，而且自怜。在重男轻女的环境下成长，我的内心也带着怒气跟我的家人相处，我也没有给出好白菜，我给的也是烂白菜。我需要在主里长大成熟，我才有能力给出爱，而不是向人讨爱。这两颗烂白菜是神在提醒我，我需要改变。感谢神帮助我从自怜转向他，我的责任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别人。只要我的心思对了，我就得自由了，不需要等别人改变。我觉得真理真的让我好轻松哦，我不需要等别人改变，我就脱离了那一滩烂泥了，脱离了烂白菜给我的困境。我感谢圣灵反过来提醒我，妈妈也很需要子女的爱啊。我想到我的小孩其实都比我更懂得孝顺，女儿自己买了一个枕头觉得很好睡，立即就买了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枕头回来给我。他常常主动给我好东西，说啊，这个很好，这个梳子很好，这个鞋子很好，这件衣服很好看，我也买一件给你，这个什么什么很好，你也很需要有一个。我有好多我的孩子给我的，我天天都用得好幸福哦。他用觉得好用的，我也有的用。例如我跟女儿都有一个很可爱的睡觉眼罩，这是女儿买给我的，我真的每天都在用哦不知道没有它我会不会睡不着但是真的很好用，它有重量，然后软软的，放在眼睛上面真的就全部都没有光，全部都黑黑的。我是眼皮有光我都可以很敏感的感受到，我是那种很警醒的小孩从小时候就这样。那个五烛光的灯就是那种很小很小红红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小时候有没有看过，就是那种很小的， 啊，我们家很省电哦，就是开着那种小小的灯，但是呢，他只要一停电，我马上就会起来哭。妈说我很厉害，我是一个对光非常敏感，但我小孩就知道他买的这个眼罩送我。那我每一天睡觉，我都很感到被爱。我三个孩子都这样哦，他们都给我心里满满的爱。我的小孩其实比我还要懂得怎么孝顺哎，我真的很需要跟他们学习怎么样孝顺我的妈妈。那我真的是太慢领悟了，我现在才开始学习爱妈妈。我去买菜的时候，我看到我妈妈喜欢吃的东西，我就主动的帮她买一些，或者是煮一些送去给她吃，她就好开心哦。她最近还常常称赞我说：“有女儿真好。”我发现她也正在改变。她跟我说她哪里不舒服，我就记得她哪里不舒服，就常常关心她，然后问她要不要一起去看医生，很在乎她的需要。比如说她最近那个电话坏，他说他电话坏了很久啊，弟弟在家也都不处理这件事情，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处理。我就回家找了我们家的电话线啊，材料去帮他修，帮他预约了电信公司。我解决的不过就是他生活里面的一个小烦恼而已。我做的真的很少，但是我妈妈就好开心哦。我突然觉得妈妈真是全世界最容易从儿女身上得到满足的人。最近我妈又打电话来，要我去拿菜，我的心跳了一下。我问我自己，我为什么会好像那个旧习性还没改变？就是我妈又要叫我去拿菜了，哇，有点担心我这次要看到什么这样。然后我问我自己，我是担心旧伤复发吗？但是下一秒，我就感觉自己好了耶！感谢神，正彻彻底底的医治我的心。我很喜欢现在我愿意学习感恩报恩的自己，孝敬父母使我和父母都得福。我看到以弗所书六章二到三节，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神告诉我，生命中经历的烂白菜一点都不重要，我要看见更重要的是神赐给我的关系比一切更宝贵。我要看重神的心意，他赐给我的父母、儿女、丈夫，这些都是对我是最好的。他有他最美好的心意在其中。他能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尊荣父母。如果没有神，我真的很难转向我妈，我永远就被困在那个烂白菜那里，或者是困在重男轻女，或者我妈妈说过的什么要跟我算什么我花过的钱，或者是我先生对我的这些负面的事情。他能使父母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母，就像天父跟他的爱子耶稣一样，那样相爱的关系。哇，这是我所渴望的，感谢神。
听完小翠的见证，我觉得小翠不仅看到了她妈妈的优点，她也看到她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她发现她不够感恩，她觉得妈妈给她东西，她没有看到妈妈背后其实也是爱她的。她看到自己需要改变的地方，她也主动看到妈妈的需要。妈妈其实好需要被儿女关心。然后小翠也看到了圣经对儿女的命令，在以弗所书第六章二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所以我觉得小翠的故事也让我自我反省，那我想也请听众朋友，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来自我反省，会不会父母有的时候说一些话，做一些事，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可能是我们的配偶，或者是我们的同事、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儿女，他们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我们就对号入座，就引起我们的旧疾复发。例如说，可能你对一件事情的反应没有很快，你旁边的人当然很不应该啦，但他说：“哎，你到底有没有用大脑啊？”好，类似这样子，你就立刻有一个旧疾复发，就是 对啊，我就是很笨，我就是不聪明，我很没有价值，你知道吗？所有这些就出来了，这叫旧疾复发。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变的，有什么地方是我们需要成长的，因为上帝没有这样看我们，上帝看我们非常宝贵。我们也去看到对方的优点，哇，对方做事可能很有效率。小翠看到她妈妈其实是非常刻苦耐劳的，非常辛苦的把几个孩子养育成人的。我觉得小翠开始看到妈妈的优点，去感谢她，她改变自己的心，不再是受害者，她决定要脱离受害者的这个角色，她要主动的去爱妈妈，给妈妈多一点关心，甚至买东西送给妈妈，因为她看到上帝的命令是要我们做子女的孝敬父母，使我们得福在世长寿。上帝是悦纳一个儿女愿意主动的去孝敬父母。同时我也提醒一下哦，今天如果我们是做父母的哈，我们送东西给小孩，如果小孩子不领情，我们也不要受伤哦，因为很可能那个就不是他现在需要的。所以我们也要尊重，如果我们给孩子的礼物孩子没有那么感激，甚至转过身来孩子偷偷把它扔掉也有可能，那我们也要学习不受伤哦，这是很重要的。还有如果我们的儿子女儿啊，如果没有很孝敬我们，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要做那个孝敬父母的榜样，孩子可能20年后心里非常感谢你，把你当成他的榜样。好，所以我想小翠的故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从当中学习到一些宝贵的功课。你就休息一会儿啊，等一下再来看问题解答。好，现在进入我们问题解答的时间，我是请中兴和长安一起回答这个题目。中兴、长安，你们好。
各位听众朋友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OK， 好，我来问这个题目。在婚姻的课程里面有提到，不要利用父母的经济、时间、精神和体力，例如请父母帮忙带孩子，父母在经济上的支援，还有和配偶吵架的时候去找父母告状等等，就是不要利用父母。如果父母亲自己要用时间与体力照顾我们怎么办？那我就请中兴来回应。
好，如果是父母主动的关心想要帮忙我们，我觉得很好，这是没有关系的，因为不是我们去依赖他们。如果父母主动关心我们，然后对我们的确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是可以接受。比如说如果父母想帮我们带孩子，我们就可以衡量一下情况啊，从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开始。比如说让父母帮忙带孩子2个小时，带的时候我们也在旁边，看看他们的体力是不是能够负荷。那如果可以啊，再慢慢让他可以带长一点的时间。等到我们真的有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也会知道要怎么做，而且他们也会觉得自己有贡献。像我们家第二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我就请我妈妈到我家帮忙照顾我们家的老大，他就觉得很开心，可以跟孙子一起。那当然他的体力有限，所以他也会跟我说他什么地方可以做，什么地方他不能做。所以我们就可以有很好的合作。
这个叫做健康的界限哈，所以我们不是依赖父母。其实这位姐妹在提问里面也讲得很好，她说不要利用父母的经济、时间、精神和体力。所以其实我们强调这个关键是不要利用，但是接受父母的爱心，接受他们的帮忙，就像刚刚中兴讲的，其实这对父母也是一种肯定耶，他们感受到自己还有价值，他们感受到儿女是感谢他们的，这个其实是关系里面一个非常好的互动。这个并不代表你们就在利用父母，或者你们在依赖父母。父母如果 有能力给予儿女帮助，我觉得这是对于亲子关系是非常美好的一件事。
对，所以帮忙和利用是两个不同的动机，不同的出发点，不同的态度。帮忙就是你忙的时候他支援一下，这是帮忙。利用呢，就是你完全把责任推给他，你自己都不负起责任，你只知道好处而已，这个是利用，这是不可取的，这不好，这样是一个不好的情况。所以你帮忙的话是可以的，那在帮忙的时候，就像中兴说的，就是你可以有限度的，并且你可以观察，你随时要反应，并不是完全把责任推给他们，不管一切。
好，那父母帮忙带孩子这件事情，我也稍微提醒一下，就是说父母亲是帮忙，但是他们不应该取代年轻的爸爸妈妈自己带小孩或者跟小孩建立关系这样的一个角色。有的时候父母帮忙，但是最后变成取代，这样就不好。或者是说父母在经济上给予支援，那我们要强调这是支援，而不是父母给的钱最后到一个地步你都可以不用工作，这个就是依赖了。所以我们自己也要来衡量接受父母多少的支援，这要有好的沟通。身为父母的我们也要衡量，有的时候我们帮小孩太多，这个真的是对孩子好吗？我给小孩太多的经济财务上的支援，或者甚至取代了让他们不用工作，不用自己努力也可以过非常舒适的生活，那其实这样子对孩子是有害的。所以我们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界限上求上帝给我们智慧，我们来衡量要接受多少父母的帮助，而不是取代。还有阿公阿嬷可以跟孙子辈的有一些时间，有一些相处，这个对双方也都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其实祖父母对于孙子是可以有很大的好的影响力，这种亲情的建立就是除了父母的关系，如果再加上祖父母还有表哥表姐表妹表弟还有什么叔叔阿姨，如果还有更外围的这层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健康非常好的。所以也不要认为说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小家庭，然后我们就非常拒绝跟其他大家族关系上面的互动，我想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其实那是上帝给的一个祝福，我们也不要拒绝哦，甚至我们可以主动的去建立这样的关系哦。我最近听一个讲员他说，祖父母对于孙子们有各方面的帮助，他说在社交上，在智能上，智力，对于孙子辈智力上的开发，因为有祖父母就多一个刺激啊，我们会给孩子不同的 input 输入，给他们不同的一些知识，是可能年轻的父母比较没有这个部分的。所以在人际关系上面，这个对孩子是很有帮助的，就是除了他的父母亲之外，还有延伸家庭。第二个是智力上面，父母或者我们说祖父母给孙子辈的刺激是跟父母给的是不一样的，我们可能会跟他们讲很多事情的历史背景，或者我们小的时候怎么长大，其实对孙子们来说那是非常特别的，因为他们现在看不到。像长安就会跟我们的孙子讲他小的时候自己手做的一些玩具，用什么竹子啊，用叶子啊，不同的东西，长安的手工很巧的，这是我没有办法的。但是可能他们的父母比较没有时间，不过其实我的儿子和媳妇都非常用心哦，很多手做的，但是阿公阿嬷教的跟他父母教的真的又不一样，所以是去丰富孙子们的生活和他们的经验。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社交上，智力上面，下面一个是情感上，他们有阿公阿嬷这样的一种爱，温暖的爱， 在他们情绪上面也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的来源。当然最后属灵上面，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美好的信仰传承给他们，他们看到我们怎么为他们祷告，看到阿公阿嬷怎么彼此相爱，看到阿公阿嬷家里常常播放圣诗，可能我们播放的音乐跟他们家里播放的又不一样，所以其实这个对孙子们都是非常好的一种 input， 叫输入，就是给他们的一种影响。所以年轻的父母不要轻看你的长辈可以给你的孩子的帮助和影响，那我们身为长辈的，我们也不要轻看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尊重年轻人他们所觉得可以接受的这个界限在哪里，这个是非常需要彼此尊重和彼此沟通的。我有一个姐妹，她今天才在小组里面说，她说上个周末啊，有晚辈说我们全家要到你们家去，她就说好啊，来啊。她说结果没有想到，就是年轻的妈妈带着三四个小小孩到他们家来一整天，她就煮饭给他们吃啊，接待他们啊。她说哇，她说把我累死了，她说我都不知道我的体力现在已经是没有办法这样接待一整家的人哦，这样一整天。所以这位年长的姐妹，她也发现她的热心她的爱心也是有限度的，她原来认为自己没有问题，一整天没有问题啊，中餐晚餐都在我们家吃没问题，可她后来发现她把自己累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也都需要做沟通，要了解自己能做多少，年轻人你愿意接受长辈的帮助多少，这绝对是可以沟通的。好，那最后我们就请中心给我们做一个结论。
好，我觉得这个提问的学员很棒，他从这个课程当中学到怎么样不倚靠父母，但是他的提问呢，也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透过我们的父母来祝福我们，甚至我们的孩子。
父母的帮助是祝福，不是咒诅，看于我们怎样的态度来接纳，来肯定，来尊荣他们，会成为祝福的。
是，所以不要把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个你一定要很清楚的表达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家庭，不要碰我们啊！其实这个对你可能是一个亏损。好，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我们再来看下面的题目。好，我们来看下面有这样的一个提问，他说我先生话很多，超级多，每天不停地说，说很多废话，其中不乏有些低级趣味，很搞笑的话，不但说还要问我各种事情，说过的事总是一遍遍不停地来问我，和其他人也是话多，而且说话很快不过脑，所以常常说错话，我真的很没办法接受他这一点，我特别苦恼，会让我觉得很烦躁，怎么转变呢？他的问题是可能怎么改变自己，或者怎么去改变先生。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回应，我发现这个姐妹真的把她先生的特点看成是缺点，但是我们常常提醒的是，你就把他的缺点看成是特点，然后看到你们夫妻如何互补。我不能改变别人，我只能改变自己。对于先生话多，讲话很快不过脑哦，常常说错话，我怎么跟他互补呢？或者我怎么欣赏他这一个我原本认为的是缺点，把它看成是特点。好，我们就请中心先来回应这位姐妹。
是，我想这位姐妹的先生他愿意跟你说话其实很棒耶，因为很多男人回家都不太想说话，只想滑手机啊。
是，
所以 他跟你说话表示他的心在你身上，对你有安全感。而且很多男人不敢跟太太说话，因为他觉得太太比他还会说。
是，所以为什么很多男人其实是有话，但是不敢跟太太说话？
对，因为他常常会觉得他说不过他太太。
哦，
常常太太会呛回来，你怎么那么笨，想到这样的，所以他就不再说了，不再表达了。
所以当你先生愿意跟你讲话，而且讲那么多话的时候，其实对你是一种肯定，是吧？
信任和肯定。
嗯，哇，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就从正面的角度来看这个男人，有很多话要跟太太讲，诶，这真是一件好事，诶。好，我们请中心继续。嗯，
对，所以我觉得你的先生就会觉得你是能够聆听他很好的对象，所以你很棒哦。再来就是这个姐妹觉得他会讲一些低级趣味很搞笑的话，那我想可以先看到先生的动机啊，因为先生可能想要取悦你，让你觉得开心啊，嗯，所以这个是值得肯定的。至于低级的话，我想可能指的是那些色情啊，或者是有脏话在里面，如果这些不雅的话，我们听了觉得不舒服，但是至少我们可以先肯定他的动机。你可以跟他说啊，老公，谢谢你这么用心哦，你讲的笑话好好笑，我觉得好开心哦，我好爱你哦。再来你再告诉他说有哪些地方让你不舒服，比如说什么脏话啊、三字经啊、骂人的话，你可以跟他说啊，前面我觉得好开心，可是后面有听到这些我就觉得哦，心情有点不好啊，你这样跟他表达就好了。
是，其实哈，我发现普遍来说，男人是比女人有幽默感的，有幽默感的男人还蛮多的，但是有幽默感的女人其实不太多。像我们家也是，长安比我有幽默感太多了，常常三两句非常轻松的话，我就笑到邻居都听得到。所以我认为刚刚中心讲的很对，就是当男人讲一些他觉得很好笑的话，其实他想取悦你，他想逗你开心，但是如果你听了不太舒服，你也是可以表达的，你可以帮助你先生怎么样在他想逗你开心的这件事情上，他能够做得更合适，会真的让你觉得很好笑很开心。但是我们不要抹杀了他背后想要取悦你或者跟你在一起轻松一点这样的动机哦。其实当我们家的小孩慢慢长大以后，我先生讲的所谓的冷笑话，真的只有我会笑哦，然后两个儿子哦，偶尔都会翻个白眼，就是啊，爹地的笑话只有妈咪会笑，然后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好笑。我觉得哎呀，他怎么这么幽默，其实对我先生就够了，是不是？
是啊，先生很喜欢听到太太的笑声，因为太太的笑声就代表他有成就感，他被肯定，不会被排斥被贬低的。
对，还有的时候家里气氛可能比较紧张，男人这个时候就会想做一点搞笑的事，让大家都轻松一下。好，中心还有呢？
还有这个姐妹讲到说先生说话不过脑啊，我想应该是就是没有先想过就说话，说错话了，我想这个没有什么关系，表示他这个人可能很纯正哦，对人没有什么心机哦，所以你还是可以肯定他。像我太太，她经常就是在擦地板的时候，擦到一半，看到有其他事要做，她就会把这个拖把放到一边，然后去做别的事。哦，刚开始的我都会念她说，哎，你能不能做事，就一次做好一件事，再去做别的事啊？哦，她听了就觉得很受伤，哎，
对，
那我的心情也不好。嗯，所以，但是后来我发现这个真的没什么大不了啊，而且最后她也拖完地了，也完成其他这些事情了。所以我就觉得他很厉害，一次可以处理很多事，那我就不再念他了，反而回过头来就称赞他说，啊，你做事很有效率，而且这样有变化，生活也比较有趣，不会一成不变。
所以你都没有想到说他拖一半就走了，然后你去帮他完成吗？
啊，没有，他会希望自己可以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就没有接着他做。
我记得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啊，虽然一家四口，但是到夏天之后衣服洗的也是蛮多的。太太通常都是喜欢洗衣服，爱干净，把衣服洗好又晾干了，一收起来整堆就放在床上。他也忙啊，很多其他事情他就去做了，让我看到一堆衣服在这边，我就顺手把它折好，各从其类，各归各位啊。当我太太发现，他就问我说，怎么那堆衣服不见了？当然是我把它完成的，不过我不会说我做了，我说哎，是天使把它折好的呢。他就笑说啊，你一定是你做的了，还说天使。其实这是人有特点，他想到一他不会想到二的时候，你帮他完成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互补。
真的，我真的要再强调这个互补的重要性。我们假设说，就真的像姐妹说的，她先生讲话不经过大脑，说出来的话如果是在别人面前讲，有的时候太太会觉得很丢脸，然后我们就会可能有不好的表情，很厌恶或者很轻看他的一些反应。那我想这个真的是我们做妻子的要提醒自己的，我们能不能欣赏，就像中心说，可能你先生真的是一个没有心机的人，他也不会想到他这样讲别人会轻看他，那可能这真的就是他最可爱的地方哦。我想也很有可能你当初爱上他，跟他交往，甚至跟他结婚，你应该也是看到他里面很单纯，没有心眼，大辣辣的。我想你先生不是一个很敏感的人，你跟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互补。我们来学习在他和我们不一样的地方，我们去欣赏他，互补。这里的互补就是，如果他真的说错话了，我们就可以在旁边补上一两句，但是不是用轻看他、羞辱他的方式，我们就把先生没有讲的完整的地方我们补上去就好。就像我现在跟长安，我们在这里回答听众朋友的问题，我说的是从我的角度，那长安说的，甚至中心我们的好同工说的，我们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都是好的，都不会是偏离真理的。其实一个人的想法有的时候不够完整，是集结不同的人，最后才是一个比较全备的，对这个事情一个好的建议。所以夫妻在一起也是一样，互补的观念一定要有，不是去否定对方，而是看到，哎呦，他真的看到我没有看到的，还好有他。而且上帝把两个人放在一起，一定是一个快一个慢，一个细一个就比较宽哦，不是粗哦，就是比较宽大。像我跟我先生有些事情我真的是比较细一点，那我先生就是大而化之，我好需要他这样的一种特质跟我平衡，不然呢，精神太紧绷了啦，压力太大了，有我先生在旁边讲讲笑话啊，很轻松的看这件事哦，就帮助我放轻松。所以我常常需要问我先生，我会说 Honey， 那你觉得呢？你认为这件事情怎么样？长安往往都是四两拨千斤，他一讲完我就觉得啊，对，没有我想的那么复杂那么严重。好， Honey， 你要补充什么吗？对于这个姐妹我们还可以怎么鼓励她？
就不要常常找她错的地方去纠正她，去提醒她，甚至于让她好像觉得很羞辱。其实不用，反正你很开心的说，哇，她就是这么天真，哇，她就想的就是这么的好玩等等之类的，来赞美他。他喜欢问你，表示说诶，他信任你，他还肯定你的能力啊，因为你可能记得比较清楚，就觉得很有成就感。
请中心也最后做一个结论。
好，这个姐妹的先生会愿意对她说话，就表示这个姐妹其实是一个很好聆听的对象，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到先生对我的肯定，我们也可以去肯定他做对的事情。
是，这位姐妹也很棒，她愿意来上婚姻的课程，想要改善婚姻关系，我觉得都是非常可取的。所以姐妹，其实我们这样看，你的婚姻很幸福哦。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中心，谢谢长安， 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就下个礼拜再会。